收听，分享支持，赞助容量，快点按钮你来，爱爱你，
爱不要走，我静静刷水，
请订阅，
按赞，
分享，开心上铃铛。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很想辞职在纽约，我是恒，
我是贝卡。
现在是非常寒冷的
极地寒流，
嘿，然后外面非常的冷，所以这周呢，我们都待在家里这样子。在开始录之前呢，我必须要先就沉重的抱怨一下，就我们现在这个录音时间，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就是其实是白天，
跟平常不一样。
然后我们本来今天早上一早就想说，不然我们今天白天来录好了，趁拉拉去上课的时候，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就讲好11点哦，11点要录。然后我11点的时候，我已经戴好隐形眼镜坐在这里等了。
没有哦，11点是你自己也要开会哦。
好，11点半，好，11点半。然后我就坐在这里等，然后我就想说，贝卡为什么还不来？就殊不知他就一路开会开到现在。
现在是几点？你没讲。
现在是2点半，下午的2点半，我已经就是快要崩溃，
心灰意冷。
对，心灰意冷，我上去一下，然后还写了一点功课，然后念点书这样。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等实在等太久了。然后我刚刚就做了一件很莫名的事。
什么事？
我在 Spotify 上面搜寻那个什么吃吃的等哦。
所以你现在当 DJ 点播歌曲了是不是？
我就想要发一首歌来就是表达我的心情。但殊不知这才我觉得最让人惊恐的地方，就是吃吃的等，如果你在 Spotify 或者 Apple Music 上搜寻吃吃的等这件事情，你会发现现在的歌已经没有人用这种歌名了，
因为这听起来很老啊。
对，我找到的第一首是蔡琴在1985年吃吃的等。
哇，我们都还没出生。
看看我们播个3秒钟在这 Podcast 里面。然后第二首是杜德伟1992还1993这样。也是在痴痴的等
哦，
然后我就觉得，然后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任何的华语歌叫这个名字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当你发现你在搜寻歌，然后想要表达你心情的时候，你的那个心中想到的台词已经不是你那世代的时候，就是一种警讯。
好，感谢你。
这礼拜超级冷，我要先讲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恐怖。因为外面现在都下大雪，那个车子全部都积雪，我的手呢平常就是很容易冻伤然后干裂这样子，在这一次的寒流呢特别的严重，特别的就是干裂，特别的暴血这样子。
而且其实连拉拉都是，拉拉以前不会，
遗传到我。
对，我在那边每一天晚上帮他涂很厚很厚的乳液这样子。
这个干裂呢我已经平常已经习惯了，然后我就觉得 OK 没事，今年也是没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吧。殊不知今年真的超严重，就是我们前几天去外面，然后我的车子呢全部都是覆盖在雪里面，然后我就在那边拿那个雪铲那边铲雪，不是雪铲，雪刷吧，然后用来刷掉车子上的雪这样。我就那边单手那边刷刷刷刷刷，结果不小心我的右手被，就我左手拿雪刷然后挥太大力，左手打到右手。
为什么会很大？你是没耐心了是不是？
就是因为很无聊嘛，那个东西就你就做到很机械般的动作，你就一直，然后你也不会去看着，就不小心左手挥到右手，那瞬间我的右手整个大爆血。因为太干了，然后我没戴手套。就像那个武侠小说那样，那个血水就是滴在那个白色的雪地上。反正就这样暴血了一天。还有一件事情我也要讲一下，贝卡的恶意吓人事件。我要讲一下。
我根本没有恶意好不好？
有，
我先讲我的视角。
不用，
我这样
这故事
我这样才能平凡。
这故事没有什么你的视角。只有我，只有我可以。
没有 不行。我觉得需要由我先讲。
好，随便你，随便你先讲。
好，那一天呢就是下大雪的第一天，因为我们家四周大部分都是暗的，只有横的书房看出去的那一面呢是有路灯的，会亮，所以我可以知道说雪到底下了多厚了。
对，
所以呢我就这样缓缓的走进他的书房，就在看那个窗外的雪。就在这个时候呢，恒就突然大叫。
我没有大叫，我就是
你叫超大声的。然后你知道吗，我想说有人这样吓孕妇了吗？而且重点是小孩还在睡觉，然后还好拉拉没有醒。我想说你叫那一声，如果拉拉醒了你就完蛋了。
好，的确呢我是叫的比就正常还大声一点。因为我被吓到了，然后
你被吓到。
然后我觉得 贝卡很故意的是，他就是他进来之前，他也不会先敲门，然后也没有就是说什么，哎、欸，我要进来看雪哦，这样。
哎、欸，没有啊，因为你门打开开的啊，
没有，没有，
你门敞开，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要提供一下我的视角，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哈。就是呢，我忘记我那天是在干嘛，是在剪片呢，还是在看影片，还是在做什么事情？反正我是戴着我的就是耳罩，就是我抗噪耳机。
嗯，
那抗噪耳机戴上之后，我是背对我的后面的那个门，嗯、我的房间背对后面门，所以其实我是。平常来讲我是不会知道就后面有没有人进来这个习惯呢这戴耳机的习惯其实都很正常然后 我之前曾经有做过一件事情是让我知道说后面有没有人来是我曾经有装那个广角镜
嗯，
好我刚好今天 IG 有发就我有个广角镜呢、欸、很有趣是我以前在那个 Johnson & Johnson 的时候买的
嗯，
因为我那时候是做开放办公室嘛
对
然后我就装了一个那个广角镜在我的电脑桌旁边这样只要有同事或者老板从我后面经过我都可以看到我不用回头这样然后我那个广角镜呢好死不死我上个月那广角镜断掉了那个前面跟后面那个断掉了
这就是一个 sign
一个 sign 所以我就没有用广角镜在过去几个月这样子以往如果说贝卡要走过来的话我其实可以在广角镜看到他走过来的
嗯，
但是我现在就是因为没有广角镜
嗯，
我就有点没有安全感那一天呢因为下雪嘛我忘记我是不是就关掉大灯只留我的萤幕灯
对你的灯都是你的灯都是关的
我
不知道为什么
就我几乎是一片漆黑因为我就觉得享受一下外面路灯然后雪花这样飞的感觉很舒服我就看到好像有人就是有个长头发影从我萤幕那个反射飘过这样我想说撒回这样然后我就转身然后贝凯就恶意吓我
我没有恶意吓你我就看着窗外我也没干嘛
没有
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说真的身为孕妇呢我脚步应该比平常还要沉重一点然后结果你什么都没听到然后自己在那边大叫一声我真的傻眼
我们为了这件事情争执了好久叫到底是不是恶意还是就是无心之过这样
嘿嘿嘿
对 好我要讲一个东西自从我在几周前就开始发那个我们就是现在 podcast 不是都有影片嘛然后很多人就会传私讯来就是说什么哦，你这个路好酷哦什么什么那道具是什么基本上的大部分的回复呢都是正面然后我们也很感恩这样但是呢我唯一看到比较就是负面的那个评论呢就是来自于就是我们的亲戚长辈们影片嘛传给在台湾的奶奶看好、啊、阿公阿妈这样看他们就说靖恒是不是变胖了我想说现在在就是没有工作的情况下还变胖是不是在噎我
你离你的 trophy husband 越来越远
我就觉得为什么你们不能像大家就是给我们那种正面的鼓励呢然后我就有点难过嘛亲戚朋友的伤害才最严重的好我就开始吃 Costco 的沙拉这样而且我沙拉呢还一次只吃半包所以我现在我的一餐呢就只有正常人的半餐
哎呦，
而且纯吃沙拉这样、
啊、
好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最近的小故事要来讲今天的主题了
嗯，
这个也是跟拉拉有关的
嗯，
叫做拉拉卖富求荣
好首先呢这应该是发生在寒流来之前你跟拉拉去上体操课
对
回来的时候通常很多会问我说晚上要吃什么但是呢你那时候就没有特别问我就快要下班的时候就看到我手机收到一个账单就是你们去买炸鸡店
对然后在回程的路上有一间 Papai
对
然后他们炸鸡还不错吃这样子我没有问我就自己先出门了
对所以我就知道你们去买炸鸡了嘛
对
所以就在你们回来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说拉拉你们去买什么啊然后这时候拉拉就很害怕因为在拉拉的心目中呢他知道说爸爸是会吃垃圾食物的人但是妈妈不会所以呢他在我面前要吃垃圾食物的时候都非常的小心或者是一概否认他不吃这种东西这样
或者吃过还是装作没吃过
然后这时候拉拉就说我不要然后就跑走了就是很心虚这样子然后最后呢我就说拉拉你到底买什么他可能就承受不住心理压力他最后就供出来他就说是爸爸要我买的我没有要吃这个东西这只有爸爸要吃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然后这时候很听到说你之前不是这样讲的
为什么我会说之前不是这样讲的、因为我就是在回程路上我就有预想到这个情况我就跟大家讲说我先问他说你要不要吃炸鸡因为我快到了嘛、我靠右边那样他说好啊我们去买这样子 我想好，可以可以。然后买的时候他还讲说，那因为他以为我们要在现场吃，他还一直问我说，那妈咪呢什么什么，就是你要吃什么这样子。我就说没有，我们要买回去全部一起吃这样。然后他就很兴奋你知道吗，他就说哇，我什么买了什么 fried chicken 什么 let's go home， 然后就你知道一个得意这样小人得志的概念这样。快到家的时候我就开始突然觉得不对劲，因为你为什么没有打电话给我呢？因为如果说我们在外面就是溜达那么久就好像你应该会通常会联络我，
对，
就说你在干嘛之类的。那你既然没联络我，要么就是你太忙要么就是你知道我们去炸鸡店
就是有蹊跷，
对，不知道为什么我停车进那个车库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很毛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对这样我就说啊，不然炸鸡给你拿给你拿好了好不好，然后他就拿这样走进去，然后走进去的时候我听到你在跟他讲话，你讲什么我是没听到，但我听到他说我不要，然后他就把我跑去拿，那样我就知道他大概是把我拱出来这是死小孩这样子。
最近就是发生很多卖富求荣的事件，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呢是某一天呢拉拉在书房，然后就跟很拿了一包旺旺雪饼，
旺旺仙贝
啊，旺旺仙贝、
类似的东西。
对，然后呢我就听到恒跟拉拉说，你可以跟妈妈分一片给妈妈一片给你自己吃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他如果吃两片的话太咸太甜吧，仙贝应该是甜太甜，然后我就说那一包两片，我就说啊，不然你拿一片去给你妈这样。
对
对，
然后这时候拉拉就很兴奋嘛，拿着那一包然后冲到煮，我就说妈妈妈妈，我说那什么，然后拉拉就突然又害怕了起来，而且我真的没说什么，我只这样那什么，然后拉拉就说妈妈这全部都给你的我真的快笑死，因为我听到你讲那一句话，
就你有大概猜到我是要叫他去分你嘛，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哦真的吗，你真的全部要给我，然后我就假装要全部拿过去嘛，然后这时候拉拉就忍不住了，他说妈妈我们可以分享吗
他其实这样很勇敢耶，他抱着想试试看的心情，
对，他鼓起勇气，
对，鼓起勇气跟你问
对
对，
他真的是非常恐惧妈妈
就除了拉拉刚刚的故事之外呢，然后我们还要讲的就是我现在在家一个月的心得总结，如果是以一个期末评鉴的概念来讲的话，我到底是达到什么样的标准这样有没有那个 meet the expectation 对对对，要不要需不需要进到 PIP 这样
对没错，但是呢我要先讲，就是身为职业妇女需要有一个认清现实的地方，就是家里呢永远不可能会很干净，
事情并不完美
对，你一定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要再对我好一点
好，
对不起，
谢谢，
我自己决定会不会剪掉这样
就是你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你才能好好的过的生活下去，对不对？
对，
就是比如说中岛呢，就是在厨房全部清完之后，中岛没擦，那也就算了然后锅子没刷得很干净，那也没关系，反正不要生病就好。
对，
上个礼拜五吧，然后就发生了一个很好笑的事情。那一天礼拜五呢，我刚好特别的忙，那时候我中午又要开会，很就跟拉拉就先吃了。
对啊，那一天刚好小朋友不用出门，因为那个下大雪，
那一天放雪假，
对，所以我从早上我就有一个觉悟，就是说今天我也不用想要就是找工作了，今天我就是专职要把他就是困在家里这样子因为外面暴风雪嘛，小朋友也很无聊之类的，
对，
对，我得找事情给他做。
那时候我开会开到一半，就看到你们出去滑那个雪板，因为我们家有斜坡，
对，
两边滑来滑去啊什么的，然后你们就回来吃午餐。
对，
那时候就反正我也没多想，就继续开会，一直到我开完会可能也是两点多下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没有那么恐怖，不要那铺陈铺陈成这样子没那么恐怖。
在前一天晚上呢，就我就发现微波炉里面很脏嘛，
对，
那我就把微波炉里那个转盘，那个圆形转盘跟它一个防溅的那个盖子呢，
对，
都拿出来，就在上面喷了一些那个洗洁精。
我觉得你讲那个盖子观众可能不会知道，就是那个盖子，就是因为不是 每家每户都有，你知道它就是有一个大玻璃加橡胶的东西，然后进去打开微波炉之后把它整个罩住，那这样它有个好处，就是你微波炉的四周上下左右比较不容易喷，
对，
喷洒的，你只要常常清理那个盖住的盖子加底盘就好，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那个东西。反正我就是把那两个东西都拿出来，然后喷了清洁剂之后呢，我就上去了。
对，
因为恒是负责洗碗的嘛。
对，我通常是最后上楼的啊，我就把楼下都整理好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想说，我就把喷过清洁剂的转盘跟那个盖子呢，放在一些脏的碗盘旁边，这两个放在一起，应该是你知道要洗的吧？ 对不对？
这个逻辑应该通的，因为就大家就会把脏的放在一起的。
对，而且上面还喷了泡泡。
对，
所以你应该知道那是要洗的。
对，
然后我就上楼了，就继续弄拉拉或干嘛的。隔天早上我下来的时候发现那两个东西又不见了，就代表你洗了嘛，对不对？我就没有要去追究你到底有没有洗啊，是什么的。
职业妇女的守则，我没看到表示应该做好了。
对，大概是做好了。我就没想。然后直到两点呢，轮到我要去微波我的食物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盖子上面，天哪，那上面那个油渍我前一天喷的竟然还在。然后我就心里一凉，因为我想说天哪，你们午餐的时候一定有用微波炉。
所以那清洁剂都一起微波，对对，四散在空气之中。
而且我还想到一件更恐怖的事情，是你们出去玩完雪板之后回来，然后你就说你肚子不舒服，你跑去上厕所。
大概是吃到清洁剂嘛。
对，然后我就想说啊，算了，我午餐不吃了。我就回到楼上去上班。
这有印证就是另外一条职业妇女守则，就是说自己绝对不能病倒。
自己要撑下去，
对，全家倒这样。对，但是我觉得这边要让我有一个稍微辩解的小空间。我首先承认，当他讲说，当贝卡讲说我没有去洗那个上盖的时候，我也吓到了，因为我其实从来不知道那个上盖是要洗的。然后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觉得昨天不用洗哈。贝卡会帮我喷一个类似那种是碱性清洁剂，
就是洗碗巾啦，它其实是洗碗巾，然后做成喷剂。
对
对
对，然后贝卡都会把它就整个喷过一遍，然后让它放在那里静置，然后等到我要去刷的时候就很干净这样子。但殊不知就是那一天的前一天，就是前一天晚上我本来要刷的那一天，我先上去帮小孩洗澡，然后贝卡在楼下喷东西嘛。等到我要下来的时候呢，我刚好看到就是蛮多那个 recruiter 寄信给我，然后我就坐在楼下就滑手机滑一阵子，就回一些 DM 滑个手机这样子。等到我走到就是洗碗槽要做我的家事的时候呢，那些泡泡就不见了。
它自动消失了。
就你应该有用过，比如说那个洗碗巾碰在那个洗手台久了，那个也会不见。我就真的待了久了一点，好，所以对我来说我就看到上盖啊就油油的这样。本来用了就是油油的样子。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或是值得，你知道。
但我好奇的是，你看到微波炉的转盘那么不寻常的放在它的旁边。
没有 我就洗了微波炉的底盘啊。我看到微波炉底盘被拆下来，我就会把它洗掉。那那个上盖我想说啊，那还可以再用。那不急的洗啊。然后我就没洗这样。
还好拉拉没有落塞。
不得不说拉拉其实是一个就是生长在各种就是危险环境之中。
反正那一碗呢我们就把它丢了，因为我觉得那一定有被清洁剂污染过。
说起那个拉肚子的部分呢，因为我们就在后来在讨论嘛，说到底是不是清洁剂导致我拉肚子
的。对，而且我想到，而且那时候我还有问你说你没有吃到清洁剂的味道吗？就
我没有吃到啊，
因为我觉得我喷了很多。因为那真的太油了，喷超多。
可能那个印度菜有一点柠檬清香，其实是清洁剂的部分。我们就后来在检讨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就觉得啊，这样真的是不对，怎么可以就吃到清洁剂呢？好，然后我就在讲说，那所以我拉肚子是因为清洁剂的关系吗？因为我那天的确肚子不舒服。那我仔细一想，那一天我实在是做了太多可疑的事情，导致我没办法就是归因，你知道那个在数据科学有一个东西，就是你要去归纳事情的原因嘛。
这是一个烙塞门。
好恶喔。好，我决定了，就从这一集之后我们要拒绝讲就关于大便的事情。
好
但是呢，就是我做了太多事情让我实在不太知道说我那一天拉肚子是不是因为是清洁剂。首先呢，那一天是大雪天，贝卡直接忙到就是不鸟我们，整个人就消失这样。我看着拉拉拉拉也看着我，他就说爸爸我们要吃什么。打开了冰箱嘛，赫然发现之前买的一个印度菜的那种加热料理，
微波料理，
微波料理，没吃，我帮你们来吃吃看好了。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也大概知道说那个东西一定不是很新鲜的，因为它是纸盒嘛，那个纸盒放在那个冰箱已经太久了，导致那个水汽让那个纸盒皱皱的。所以呢，我吃之前我就有点心理准备，我就跟拉拉说，拉拉如果你觉得这个味道怪怪我们就不要吃。好，爸爸吃这样。所以我跟他就是已经抱持了一种戒慎恐惧的心情在吃。
我以为是要死一起生的概念。
要走一起走，妇女同行这样。然后拉拉也很善解人意，可是他吃一口就说这个不对，然后他就不吃这样。所以我就吃这样。好，所以我就吃了那个 不知道放了多久， 我连那个制造日期我都找不到，因为那个水汽已经把整个外包装都弄得糊糊的，我找不到那个过期有效日期我就吃了。然后呢，拉拉早上起来吃早餐的时候给他倒了一杯牛奶，然后他没喝，他就喝了一两口跑去玩，然后我到中午的时候看见了，我也就一口把它喝掉了因为我不想浪费食物，因为这种我真的很阿杂，你知道，我不可能就去叫他把它喝掉。
最后早餐我还发现你吃掉另外一个东西，我忘记跟你讲，你好像吃掉我前一天没吃完的面包。
哦，对对对对对，
我也在外面放了很久
对，我在冰箱里面看到有一个就咬过的面包然后我就觉得说只要你冰箱里面放面包啊，那个面包是没有关起来的，一下就会很干，所以要是我不吃几个小时后一定没有人要吃所以我就把那个咬过的面包也吃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我有牛奶再加上不知道过期多久的硬蔬菜再加上不知道放在外面多久的面包全部都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实在是很难追究到说那个清洁剂导致我拉肚子，
或者是一直效果加成
因为我是玩游戏哦，什么 1.2 1.3 倍这样子，
加成到一个门槛的时候
关于拉肚子的话题呢到此为止，我觉得我们必须要
以后不能再讲了吗？
不能再讲了，对，不能再讲了太恶了。好
好，
这一集就这样子，我看一下还有什么
就这样断在漏塞的结尾
好，我也还没整理留言，我下一集再念留言
你到底在干嘛
好，那就这样哈。好，那这里是很想辞职在纽约，我是恒，
我是贝克，
大家拜拜
拜拜